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第四章，挑战世界难题。第一节，跨时代的创意。为了研究杂交水稻，你想要找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理论依据，而在湘西南的偏僻角落是没有这个条件的。你不由得想到母校的管向环教授，他是研究水稻的，但他被划成右派，这时去请教他怕给他增添麻烦。你又想起管向环教授十分推崇而且多次给你们推荐过的鲍文奎先生。鲍先生当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著名的遗传育种专家，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后赴美国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获得博士学位回国，而摩尔根正是长期在那里担任系主任的。于是你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探索真理的精神，于1962年暑假自费到北京拜见了鲍师傅，那时他还不到50岁。你到北京后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你虚心地向他请教，给他讲述了你发现的鹤立鸡群的稻株的情况，并谈了你对这株稻株的分离现象的认识，得到了他的肯定。你说，我通过月光花和红薯杂交的失败认识到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是机械唯物主义。鲍先生很赏识你的学术勇气和独立的见解，直率地回答说，李森科不仅是机械唯物论，还有些主观唯心论。他在与你的交谈中很鲜明尖锐地批评了李森科在学术观点上的错误，并热诚鼓励你在科研上要敢于大胆探索。鲍先生还特别指出，任何一种学术问题研究都要有比较和分析，实事求是才是做学问的态度。他还帮助和指导你到中国农科院的图书馆里阅读了不少专业杂志和书籍，还有遗传育种科学前沿的基本情况，有你感兴趣的理论探索的热点问题，有杂交育种的实际进展等等，这些都是当时在安江根本无法读到的。由于你是带着问题去的，所以收获极大。你还在1970年左右，在杂交水稻研究多年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再次去北京拜访过鲍先生。你看到的一些经典遗传学理论认为，稻、麦等自花授粉作物在其进化过程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淘汰了不良基因，所积累和保存下来的几乎都是有利基因，因此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现象。特别是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辛诺特、恩邓和杜布赞斯基在其所著的《遗传学原理》一书中，在论述不同生物体的杂种优势时，明确指出，小麦自交不会使旺势消灭，异交一般不表现杂种优势。其论据是异花传粉植物自传有退化现象，因此杂交有优势现象，自花传粉植物自交无退化现象，因而杂交无优势现象。但是你认为这一论断明显是一种形式逻辑的推理，没有试验上的根据。既然玉米的自交系所配的杂交种有杂种优势，为什么水稻品种没有呢？你总是怀疑这一点。你认为作物杂交有无优势，决定因素不是自花授粉或异花授粉的繁殖方式，而在于杂交双亲的遗传性有无差异。只要有差异，就会构成杂种内在的生物学矛盾，就会促进杂种的生命力，就会产生杂种优势。你从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上，从你前一两年的人工杂交试验中，都看到水稻的杂交优势。你还想起 管向环老师讲过，水稻有杂种优势。你还从文献上看到，早在1926年，美国人琼斯首先发现水稻雄性不育现象，并首先提出水稻具有杂种优势，从而引起了各国育种专家的重视。后来，印度的克丹姆、马来西亚的布朗、巴基斯坦的艾利姆、日本的冈田子宽等都有关于水稻杂种优势的研究，这些坚定了你认为水稻具有杂交优势的观点。第二年，你开始研究人工杂交水稻。在水稻扬花季节，你拿着装有摄氏45度热水的热水瓶，在水稻田中把刚刚开花的水稻银花倒插入瓶中，浸泡两三分钟，把它的雄蕊杀死，然后再用旁边水稻的银花来给这株水稻的雌蕊授粉。这可是个笨方法，耗时耗力，一天只能搞一二百株。看来这个方法行不通，因为农民不可能一朵稻花一朵稻花的去搞杂交。在学习中，你还发现科学家对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首先是从不育系选育开始的。1958年，日本东北大学的盛伟清用中国红芒野生稻与日本京稻藤板五号杂交，经连续回交后，育成具有中国红芒野生稻细胞质的藤板五号不育系。尽管他们试验手段先进，且已经研究多年，但都因技术难度大，仍然未能运用于生产。你还从文献上了解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遗传学研究已经达到分子水平，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也已在生产上获得明显效果。1923年，美国科学家通过10年的杂交玉米试验，成功地将玉米产量大幅度提高了。后来在墨西哥又培育出了增产显著的小麦品种。世界上五大作物中，只有水稻在培育优质高产的品种上停滞不前。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杂种优势只有杂种第一代表现明显，以后就没有优势了，就要产生分离，因此需要年年生产杂交种子。就好比马和驴杂交生下骡子，但骡子不能生骡子，要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其难度就是如何年年生产大量的第一代杂交种子。因为水稻这种自花授粉作物，银花很小，而且一朵花只结一粒谷子。如果要像玉米那样，用人工去雄杂交的方法来生产杂交水稻种子，每天能生产多少种子呢？少量试验还可以，用到大田生产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杂交水稻研究成了世界公认的难题。你有心解决这道世界难题，但是怎么解决这个世界难题呢？你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请教了前辈专家，查阅了很多资料文献，艰苦的思索、考证、类比、推理、综合、统筹、想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反反复复的思索和考虑，终于你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培育一种特殊的水稻，雄性不育系。由于它的雄性花粉是退化的，所以这种水稻雄花没有花粉，要靠外来的花粉繁育后代。换句话说，你想人工创造一种雌水稻，雄性不育系。有了雄性不育系后，把它与正常品种相间种植，并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就可以解决不要人工去雄便能大量生产第一代杂交稻种子的问题。所以说，不育系是一种工具，借助这种工具可以生产大量杂交种子。但是不育系本身不能自交结实，繁衍不育系的种子就必须培育一种保持系，以保持系给不育系提供花粉，所产生的后代仍然是不育的。这样不育系才能一代代繁育下去。在生产中还需选育另一种品种给不育系授粉，使不育系的后代恢复正常可育，这种品种就叫恢复系。 如其产生的后代有优势，就可应用于大面积生产。于是你决定先寻找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通过天然雄性不育株培育水稻的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以达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于生产的目的。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意，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创意。这个创意是从你发现天然杂交稻的灵感中激发起来的。这个灵感的激发显示了你具有科学家、发明家、开拓者、创造者的素质和聪慧，而通过思索和穷究这个灵感，并形成寻求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以实现三系配套，以达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于生产的目的，更显示了你敢闯世界禁区、敢于挑战世界难题的胆略和魄力。因为这是一道美国、日本等科学家都尚未破解的世界难题，而你仅仅是一个偏僻山乡的中专教师，既没有这个义务和责任，也没有这个条件，更没有任何组织和人员给你下达任务和提供指导帮助，没有崇高的理想、雄伟的气魄、过人的胆识，怎么敢自觉的、自发的、勇敢的去从事这样一项挑战世界难题的伟大事业。